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Telegram 电报创始人在法国被捕，最高或面临20年监禁。房屋养老金引热议，钱从哪来？是否会增加居民负担？澳洲法院支持跨性别女性诉求，裁定女性社交平台存在歧视。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 Alex Wood 将为我们解读跨性别者能教给我们什么。据界面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24日，Telegram 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布尔歇机场被拘留，目前他可能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恐怖主义、洗钱、欺诈、贩毒和儿童色情内容传播等。这些罪名一旦成立，他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杜罗夫是一位多国籍的亿万富翁，有俄罗斯、阿联酋和法国国籍，并定居于迪拜。他的个人财富被福布斯估算为155亿美元。2006年，杜罗夫在俄罗斯创立了社交媒体平台 WeContact， 该平台迅速走红。因为拒绝将用户信息交给俄罗斯安全部门，他与俄罗斯政府产生了多次冲突，并最终在2014年卖掉了其股份并离开俄罗斯。 Telegram 电报则是他和哥哥科莱·杜罗夫于2013年联手创办的加密通讯社交平台，拥有近10亿用户，在俄罗斯、乌克兰等俄语国家中极具影响力。该平台以高安全性和隐私性著称，但不少西欧国家认为 Telegram 提供的端到端加密信息功能使其成为犯罪内容的聚集地，许多账户被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使用，发布如恐怖主义、儿童犯罪、贩毒等相关信息。有分析指出，杜罗夫的被捕可能涉及政治因素。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列昂尼德·伊夫列夫认为，杜罗夫被捕与西方特工部门希望获取电报密钥和加密方法有关，其目的是为了破解俄罗斯包括军事通信在内的加密通信。8月25日凌晨，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达万科夫也呼吁俄罗斯外交部设法解救杜罗夫。俄罗斯外交部亦表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以了解杜罗夫的相关情况。据财新报道，在8月23日的国新办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副部长董建国宣布，将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制度，以构建全生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旨在应对城市住房逐渐老化的问题。这三项制度也将在全国22个城市进行试点，其中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屋养老金的具体定义和框架还在探索之中，但其本质是为房屋安全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这一制度将基于保基本、保安全、保底线的原则，通过政府主导、多方筹措的方式进行资金管理。关于资金的具体来源，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资金将主要来自政府，不会增加居民的个人负担。现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虽然在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难以满足增长的城市房屋安全维护需求。因此，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资金筹集方式将包括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中央下发的老旧小区改造补助等。财新采访的专家指出，公共账户的建立将有助于稳定基层政府的财政预期，形成房屋维护的长效机制。而据第一财经了解到的信息显示，目前公共账户的资金来源、使用范围、增值方式和管理主体并没有做统一的官方说明，不同的试点城市将自行探索。据 BBC 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近日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支持了一名跨性别女性罗珊妮·蒂克尔的申诉，裁定她遭受了间接性别歧视，并赢得了相应的赔偿。蒂克尔曾因性别被一款名为 Giggle for Girls 的女性专用社交平台拒绝访问权限。该平台要求用户上传自拍进行性别验证。蒂克尔自2017年起已经作为女性生活，并持有修改后的女性身份证明文件。他的申诉中指出，尽管社交平台以保护女性安全为由，但其性别认证过程侵犯了他作为女性的权利，体现了对跨性别人群的歧视。他初步要求赔偿金额高达20万澳元，最终法院判决赔偿10000澳元及其他诉讼费用。案件的关键争议点是性别的定义及其法律认可，特别是在社交平台等公共或半公共空间中如何体现和尊重个人的性别认同。判决中，法官罗伯特·布罗姆威奇指出，现行案例法已逐步认可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和非二元性。被起诉的社交平台 Giggle for Girls 的法律团队辩称，尽管承认蒂克尔受到了歧视，但他们认为这种歧视是合法的，因为他们将性别定义为生物性别。然而，这一观点在法庭上未被接受，法院强调性别是可变的，并且与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表达紧密相关。此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一判决可能对全球范围内关于性别认同与女性权利冲突的法律解释产生影响。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 Alex Wood 将为我们解读关于性别，跨性别者能教给我们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性别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定义，它深深植根于文化、社会结构与个体认知之中。跨性别者作为性别光谱中的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和理解性别的本质。他们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二元性别划分，展示了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首先，跨性别者的生活经历使我们意识到，性别不应仅被视为生理特征的反应，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涉及个人的身份认同、表达和社会角色。这种认识推动我们思考，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和选择来定位的。例如，一个生理上标记为男性的人，可能在社会和情感上认同为女性，反之亦然。这种跨越传统性别边界的能力，教会我们尊重个体的自我定义和选择。其次，跨性别者面对的挑战和困境，如社会歧视、法律保护的缺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不便，提醒我们性别平等和性别正义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斗争反映了社会对于非传统性别表达的接纳程度，以及现有性别规范的弊端。通过支持跨性别者的权益，推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改进，我们可以逐步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此外，跨性别者在挑战性别规范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性别的文化理解。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性别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跨性别者通过跨越性别边界，促使我们反思和重新评价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行为和角色，激发我们对于性别多样性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跨性别者的经验强调了个体性和人性的普遍性，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不应受到外界偏见的限制。总之，跨性别者不仅挑战了我们对性别的传统认识，也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多样性的理解。通过倾听和学习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逐步消解偏见，推动一个更加平等和多元的社会。以上解读整合自 Alex Wood 主讲的节目《性别不麻烦》，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2024上海简单生活节昨天正式开票，将于9月7号到8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生活节阵容包括 Yellow 黄轩、Dagger Joins、草东没有派对等，期待所有生活中的创造者能够在这里享受最简单的快乐。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